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三，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美国在军事硬件和其他产品上对中国和外国制造芯片的依赖。根据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摘要，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将公共资金用在扶持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390亿美元的基金将为芯片制造设施的建设和扩建等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可以利用这一些资金在美国扩大生产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公司、台积电、格罗方德公司、美光科技公司、应用材料公司等。其中包括一项单独的110亿美元的基金，旨在寻求和工业界合作，来到推进半导体制造研究和劳动力培训。而另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旨在更快地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军事和其他应用。国会议员们还增加了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用于投资半导体制造。该立法还将在五年内授权超过1700亿美元，用在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来到更好地和中共竞争。国会仍需要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到为这一些投资提供资金。这一部芯片法案是一项两党妥协后的结果。议员们之前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试图就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和中国竞争的法案达成一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星期三的表决是应对海外战略竞争的一个良好开始。拜登总统在参议院投票后发表声明，敦促众议院迅速通过该法案。众议院将在为期六周的夏季休会到来之前就法案进行表决。预计拜登将在下周签署法案，使其成为法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7月27号决策官员历经两日集会，继6月后再次决议升息三码，12名官员全数同意。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到 2.25% 至 2.5%， 达到不刺激亦不拖慢经济的中性水准。这个是1990年代初期美联储将这一项短期利率当作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来，首次两度升息三码，利率回到2015年到2018年上一波升息循环的顶点。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年增 9.1%， 创40多年来最大涨幅的数据公布之后，市场人士担心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努力可能伴随着风险。由于通货膨胀减缓了消费者的购买，削弱了商业活动，市场担心美国经济会步入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会上再次否认了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的看法。他表示，目前就业市场强劲，美国没有出现经济衰退。鲍威尔还说，没有人将高通胀作为衰退的指标之一，美联储会在日后政策中试图避免衰退，尝试不犯错。美联储星期三的声明还说，在加息的同时，他们亦在减少其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持有规模。从6月开始，美联储开始允许一些到期债券收益放出。到目前为止，资产负债表仅减少了160亿美元，美联储设定的每月缩减上限高达475亿美元。这一个上限到9月份将达到每月缩减950亿美元。伴随着缩表进展加快，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份至少再加息50个基点。根计划在星期四7月28号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及国际议题。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 柯比27号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表示，这一场会谈的关键是确保沟通管道畅通。美中关系是全球与区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为涉及的议题太多。他指出，拜登十分期待这一次会谈，双方有很多议题要谈，预期台湾紧张局势亦将在议程之内。柯比肯定地指出，拜登将以某种形式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不变，美方亦依然不乐见台湾议题片面或武力解决。他并指出，美方关切台海和周边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中共军方更具侵略性，很多美方官员亦都表达这样的作为不仅无益亦都无必要，因为美方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对于传出贝洛西已经邀请部分国会议员同行，柯比再次表示不会就贝洛西的出访计划做出声明，但如果贝洛西有出访计划时，行政部门会按照惯例提供他相关情势、分析、背景、地缘政治现实等信息，亦会提供安全资讯。他亦强调未有任何宣布，亦未有任何决定。贝洛西原本准备今年四月访台，但是因为行前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将访问延后。拜登上个礼拜引用美国军方的话讲，贝洛西而家访问台湾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美国政坛上强烈不满北京干预美国领导人出访，强烈反对北京威胁和恐吓台湾。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三7月27号表示，议长贝洛西已邀请一小群两党议员加入他的计划到台湾访问，但贝洛西的发言人和白宫到目前都没有证实这个旅行计划。据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三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理斯·弗林在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美国陆军正是考虑整合一支特遣部队，整合导弹、电子和网络能力。这一支被称为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部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防空和指挥控制系统。弗林指出，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单元由数千人组成，已有的两支分别驻扎在美国华盛顿州和德国的基地。该部队分别为四个组，具备火力、防空、后勤和信息战能力。第三支特遣部队最初计划在夏威夷部署，但现在被认为将在亚洲部署，预计该部队将在2023年之后启动。据悉，美军计划在接连冲绳、台湾和菲律宾等第一岛链部署陆基导弹。五个大楼的部分想法是为这一个项目分配一个多领域特遣队，因为地面部队较为灵活，可以轻松地避开中共的导弹攻击，而作为前锋部队，特遣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为美国军舰和战斗机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打开缺口。美军除了考虑在亚洲部署多领域特遣队，还打算打造一支载人舰艇和无人舰艇混合编制的大型舰队，对抗中共威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日前向舰队发布了2022年航行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概述了美国海军将怎样维护、训练和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来到加强和战略伙伴的关系，同时压制冲突，并在需要时帮助赢得美国的战争。该计划亦强调需要解决和中共的长期竞争，并保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针对美国明星球员布兰利·格利纳因携带毒品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因间谍指控遭俄罗斯政府关押，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向记者说，我们几个礼拜前就提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建议，来到寻求释放两位美国公民，美方认为他们被错误的关押。布林肯说， 他打算在今个礼拜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通话中讨论这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府已经就这一个提议进行了反复和直接的沟通。我将利用这一次谈话来亲自跟进，我希望能够推动我们达成一项决议。但他拒绝透露美国提议的具体内容。他强调，当涉及到我们为确保保罗·卫兰和布兰尼·格利纳能回国所做的努力时，你需要了解到，我不能够亦都不会去透露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向俄罗斯人提议的任何细节。据 CNN 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辩论，拜登政府已经提议用将在美国服刑25年的俄罗斯军方贩子维克多·布特作为潜在交易的一部分，来到确保格利纳和卫兰获释。有消息来源告诉 CNN， 用布特换取卫兰和格利纳的计划自今年开始讨论之后就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支持。不过布林肯拒绝证实美方的提议是否涉及用布特换取格利纳和卫兰回国。上个礼拜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令将扩大政府的现有工具，来到阻止挟持人质和错误拘留美国国民的行为。这一项行政命令说，将加强努力将人质和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国民带回家，并将授权对参与挟持人质的人实施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